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Hello， 我是蘑菇。
Hi， 我是王喵。
今天这一集比较不一样，我们补录了一小段，
当做彩蛋。谁知道啊，事情怎么会这么就是急转弯？嘟嘟嘟嘟嘟，
也不能算。我决定把它放在前面，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先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大家看到标题知道我们要聊的是。今生请也请多指教，跟欢迎来到王之国。但因为我们那时候录音的时候呢，其实是今生请多指教刚结束，然后王之国也才播到13还是14集吧，我有点忘了。那因为我们排程的关系，我们排到现在才上，可是我们发现不行，如果我们用原本的内容上的话会有一点尴尬。
大家可能觉得我们好像就是还活在上一个世代，但谁知道啊，
知道李俊浩就突然来台湾了，谁知道安普贤就跟居所谈恋爱了。我们都没有提到。
就是虽然这是他们的业外，就是跟戏剧无关的，但是其实都还蛮震惊这个。
对啊，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还是稍微补充一下啦，就是
恭喜恭喜。
对对对，先恭喜安普贤谈恋爱了，一夕之间变成全世界最知名的男人，我只能这样子讲。他 IG 疯狂涨欸
对啊，可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圈男粉，其实他比较特别的是，就是很多男明星或者是男演员们都是圈女粉，但其实因为他个性啊，或者是他
身材
给人家的感觉，对，他其实是非常圈男粉的。我觉得他可以得到，然后他跟就是很多男粉女粉，就是反正就是大家瞩目的焦点在一起的话，其实是大家会给予肯定的。
我记得那时候消息出来的时候啊，我就说哦不错啊，我觉得安普贤一定会给居所很大很大的安全感。
对，然后大家脑中的画面，
对，就是一定会给我们的金智秀星小姐有很大很大的安全感。我相信也是，因为其实我们看过安普贤的《我独自生活》中，你就知道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会过日子的男人啊。对，所以我觉得羡慕，我只能说我羡慕。
你羡慕谁？
我羡慕智秀。
反正就是不论是就是你以前就认识安普贤，或者是你新认识的话，我觉得他的综艺节目然后或者是都很好看，就是欢迎大家回去追，然后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会挑中他，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不错很不错的男生。
好啊，那就恭喜我们的安普贤跟智秀咯。
对，
请大家也多给予善良的眼神，
对，好好的守护他们。我们不希望三个月后行程又让他们分手了。
不容易啊，我觉得不容易，因为双方应该都很忙。
对对对，
然后俊浩来台湾呢也是非常闪电的通知，
剧种剧种，
然后就突然来台湾，然后还让他赚到一天台风假。
我想韩国好像没有台风假，他难得能够就是在台湾体会一下什么叫做台风假。
不论是接机那一天或者是活动当天呢，我觉得台湾的活动公司应该要准备找俊浩来开 fan meeting 了，或演唱会了吧？
因为他那个人潮都是两层、三层的，
对啊，
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还出动了空拍机嘛。我是觉得哇，你可以知道他那个人气满满，因为你到两层、三层，我不知道你到底能够看到，就是可能就一点点小小的黑点吧，大家都很开心。对，就是只要在跟他在同一个空间上一起呼吸，我觉得大家就觉得很棒了。
俊浩真的是成才了，我只能这样子讲。我真的只能就是姐姐，我真的内心就是说哇，俊浩真的是成才。
我已经到了一种我们是否要该重录一集，因为我们最前面那一集好像就是音质不太好了。就是对，但真的非常的恭喜他。
我们就是补充时事到这里。
对对对，
那接下来呢，就是请大家就是听一下
开心欢乐的心情，
对，听我们对于这两部戏的小吐槽。好哦，那我们就换场咯。谢谢大家，
那拜拜。
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今天我们要真心话老实说。
不要先吸一口气，
也没有那么夸张啦。就是我们上两集我们聊了妮妮家的新剧之后，我们就想说好吧，那我们不要就是大家都要来聊一下，对，我们这一集要来聊一下我们在 Netflix 看的两部爱情剧，
嗯，今生请多指教跟欢迎来到王之国。
其实呢
怎么样
没有应该是说这两部戏其实
万众瞩目，
对
点点点，
也没有这样嘛。就是那时候开播前的时候，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哇，嗯，安普贤对上李俊浩，哦，申惠善对上林润儿，哦，嗯，真的有点没想到呢。
对啊，真的，因为他们是同周播出，虽然是结束的时间点不太一样。
嗯，也从演员群来讲啦，就是本来就是各有各的号召的魅力啦。嗯，然后申惠善呢，我们先来聊那个今生请多指教，今生也请多指教。
对对对，
好累哦。今生也请多指教。
对，如果刚不小心就是讲错的话就请多包涵，
太难了，
请大家多包涵多指教。
对，它其实是漫画改编的，嗯，同名漫画改编的。那它其实那时候出来的时候就是说它是一个会带着前世记忆的人一直转身的一个人，那他在第十八次的时候遇到了真爱，然后但是他因为又遇到车祸死亡之后，又快速的传生成第十九次的人生，然后这是在描述第十九次人生的故事。嗯，
对，
饰演这一个一直有转身记忆的人是申惠善饰演的，他叫潘之音。然后其实在里面有两个名字啦，
对，因为他十八次人生的时候叫做尹珠媛，嗯，
命中注定的那个情人呢叫做安普贤，不是，叫做文瑞夏。然后呢不小心把自己的事情讲没有，就是他是文瑞夏，然后他是安普贤饰演的。里面的男二女二呢，女二大概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何云锦饰演的，嗯，然后他是饰演尹昭元，然后那男二呢算是文瑞夏的特助何道允，嗯，然后是安东九饰演。我对这个演员就比较不熟，
对，我对他也比较不熟，嗯，
基本上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配置来演这部戏。其实前面两集或者前面四集我记得那时候开出来的时候，哇，是网络上一片好评啊，
那个时候还不错。我只是爱之深责之切，因为主演们我都还蛮喜欢的。
因为那时候我，因为其实我大家都知道，反正我在那真的忙到一个一塌糊涂，所以其实有时候我没有办法很准时的看，嗯，可是我会关心一下大家在网络上的评论，发现那时候同一周两部戏一出来的时候，其实是蛮多人是说今生也请多指教还蛮好看的，而且很多人狂推这部戏，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好，那就开来看。确实前两集，至少前两集前四集的时候，我是觉得整个故事节奏是很 OK 的。他们要去介绍他的转世嘛，女主角的转世的时候，其实他的那故事线也还算清楚，然后他会就是会突然一会变成是中东人，一会变成是，
因为他每一世都不太一样，嗯，我觉得这一世不只是他真的不会只局限在韩国，嗯，就是他会变成不同国家人，然后他的姓氏就是他的那个性别会不一样，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比较不像那个只都 always 在有某一世之类的不太一样，嗯，
他们会去轮回这些事情，嗯，然后他看他角色，他有男有女有老有小这样子，然后每一世里面都会有不同的功课在做，可是重点是他都会带着前一世的记忆在进行着。男主角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文瑞夏。我记得那时候选角出来的时候也是大家一片讨论，就是因为
就是原著里面看得出来，应该是因为他有出过严重的车祸之后，就是有心理创伤，所以他是一个比较
高高瘦瘦，柔柔白白的，
对对，就是
会有激发那个母爱的，
对，跟
是安普贤，欸，
跟185的安普贤，
而且安普贤明明上一部戏还是那个杜贝万，还很哈撒的那一种出现，所以大家就会想说，
对，上一部还是军检察官呢，对，就是，所以认这一部的时候，但可以看得出来他就尽量的节制着他的肌肉。
我老实说，我至少我看前四集的时候，或者是我看到最后的时候，我会觉得不论怎么样，我觉得安普贤有尽他最大的努力去 fit 这个角色，因为其实包含他也很白嘛，然后也瘦到一个极致嘛，然后就是有些小动作就看得出还是那种有柔弱感啊，其实是有，可是他 可是跟大家心中想象的那一种还是差一点点，可是我觉得至少我觉得他是有努力的在调整这件事情。
然后再来是因为我觉得只有十二集其实对他的描写是有点少的，有时候在一些转折处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突然，或者是他们的情感堆叠有一点不够多，然后他解决事情的速度有一点快，然后就所以我就会、就是有时候就不晓得他这个角色在做些什么。
因为其实他的重点、我自己看了、我觉得前八集的重点都在于申惠善，就是潘智英怎么去就是让文瑞夏爱上自己。
因为她是一个直径女，
对，因为她从第一集开始就是问你要不要跟我交往嘛、
对对对，
然后告白嘛、然后或者是就是各种的一直直来直往，所以大家的重点好像都会放在她身上，就是会看她怎么去追这个男生。然后文瑞夏就有点半推半就，然后
因为他还想着他自己那个时候的姐姐这样子。对，
那可是其实这个故事后面也包含着就是所谓的车祸、
哦对啊，
韩剧三宝这边有一宝
就是阴谋啊，好险他没有失忆啦他还保存着那个记忆、我说
结局有忘掉记忆哦
我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对对对对，反正就是他们确实最后那个纠结的点会让人家有点看不清，就是会反而会模糊了焦点。
应该是说我觉得通常这种爱情剧啊在刚开始时候因为大家都是还在暧昧或者是还在互相接近，然后那时候故事都会很精彩，可是就会突然当两边的心意一旦确认之后，突然会觉得故事好像就顿然的失色，
没有，就突然间就变成一个寻找前世跟追凶，就是究竟那一天、就是后来那个车祸发现是一个阴谋嘛、然后大家就开始说、那背后的主使者到底是谁，突然间就变成一个悬疑案件了、
而且我觉得这边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讨论或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其实是那个天运大人。
对，
因为他有点突然莫名其妙的拿着那个铃就出现，那个是铃吗？那个我们要叫他铃吗？就是那个噔噔，就是那个
巫灵，
对，那个巫灵嘛、就是突然出现了，然后就用一种我也看不懂的眼神看着女主角，然后呢、就知道他一定有故事，可是他到最后还是用我看不懂的眼神看着女主角，然后女主角就说好，我放下了。
就你其实应该说你知道他们在纠结些什么，但是他又没有解释清楚，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东西。如果你好好拍的话，他可以掰得很美，然后又带一点启示，或者是警示，或者是你会有一点获得，就是其实这一世你就过好这一世是最好的选择。
而且我觉得写这种剧的编剧啊都很、因为其实写这种稍微就是其实不是稍微就是这种奇幻剧啊，其实说实在话编剧你就是神，其实你想怎么写你就怎么写。但是我觉得很多编剧的镜头就是他会突然把那个最后的那一个万能的钥匙突然在最后才突然秀出来说你就这样做你就解决了一切了，可是他都不会先铺陈一下说、这个钥匙或是这个解法或这个解方在前面稍微露一点眉目，然后让观众去知道说故事可能会怎么引导，所以到最后有一种那种突然一个 U-turn。然后比如说因为像其实在这边就等于是说他其实解决这件事情的方式突然变得很简单，只要潘智英自己跟自己和解一切就结束了。好哦这好像心理鸡汤都会说其实你要放得下，你要，可是他有点放太快，而且他突然在最后才说可是你放得下的代价就是你会忘记所有的一切，然后说就是我说的就是这把钥匙或是这个解药会有一点太稀里糊涂的就结束，而且它很快，它其实
它还蛮快。我觉得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一开始就是十二集的关系，然后大家可能一开始我觉得有点头重脚轻，那就是整个是失衡的。因为我会觉得说他们的爱情其实如果可以延续，然后是初恋，其实可以拍得很美，而且是一个大众都很喜欢的剧情，然后但是 偏偏他又剪得太零碎了，他常常有时候就是像那个蘑菇说他一个 U-turn 就是突然间哦他们就喜欢上了，然后你也会想说那他到底放下了什么或者是看到了什么，就是让他们觉得说哦可以了这样子。
因为他把很多时间花在前面去解释他每一世在干什么，或者是花很多时间去演他的前世，可是可能这一世的很多事情就有一点带的就是很随便，
硬要转这样。
对，然后男二女二之间的缘分，其实我还蛮喜欢男二跟女二这一对的，可是也是有
很可爱，
也是有一点突然就想开了，你知道，我就你纠结了这么久，然后你就最后收到姐姐的电话，你就想开了，
所以我反而觉得像是那个潘智英跟她妹妹，就是尹昭元相认那一段，或者是潘智英她因为她有尹昭元那个她前世的记忆，然后她想要跟妈妈相认那一段，然后那个整体都塑造得很好，我反而会还蛮喜欢就是潘智英她带着前世就跟她前一世的家人之间的相处，这个反而会让我觉得我会喜欢的一个部分，然后就是其他就有点就是不知道，就是会觉得你也太快了，就是应该再好好的再多讲一些大家会接受更快，就比方说凶手是谁，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对啊，因为像文瑞夏就是知道说而且车祸是人为造成的嘛，
对，
然后有人刻意去造成，然后可是他跟他爸爸之间的对话，
对啊，他爸爸
或者是跟那之间都有一点
对，也算是有点像是后母之类的，就是的那个，你想说就这样解决啊？之前在那放狠话，好像十几年来都就是十年来没办法解决的事情，然后就在十秒钟内就解决。那我想说，那你之前在干嘛？
所以就是整个故事的架构其实是架构上，我觉得主架构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后来长成的那个模样，就会让人家觉得很可惜，有点。我觉得其实也很多人会说，就是会真的觉得开场很漂亮，但是结局就收得有一点可惜，而且很多人就会说为什么又是相视而笑。
但是我相信应该是会比较好一点，
不是，我觉得比起相视而笑还有人看到有人写我也笑出来，但我也常也是就是说文瑞夏你知道你这样子是诠释 me too 吗？
没有，可是一开始潘智英就是 me too 啊，是他先 me too 的，好吧？
我就想说，哇，大家也真的是，就是你真的要很认真纠结起来的时候，是真的蛮纠结，而且还我自己也还在想，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潘智英会忘记记忆嘛，
就
可是他忘记记忆的方式也有点有趣，因为他从小其实就生长在金爱吉的那个饭馆里面嘛，就是那个他的饭馆里面嘛，可是他忘记记忆之后，那他这一段他是怎么 reset 的，或者是
不知道，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变成他又在他原生家里长大吧，
然后他的会忘记
这样 bug 实在太多了，
变成研究员，就是大家就会想说你的整个逻辑，这就是我讲的，就是
你那个 bug 要补起来，
编剧是不是有点忘记后面要讲这段故事。我们不是要去故意吐槽，我们只是说好了，其实我们就是故意吐槽，就是我们其实就在思考说这个剧本真的后面真的太可惜了。
我会觉得他如果我不知道，我会觉得说他有点没有，十二集太短，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讲故事，但是因为这个编剧的那种写的那种功力，也会想说哇，如果写到十六集他是不是也能好好的讲故事呢，我也会有一点问号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十二集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很恰当的戏份，其实我并不觉得十二集太短，
所以你会觉得如果再重新梳理，然后把重要的片段再剪出就是再重新把这个故事线梳理好的话，或许十二集他也可以讲得很漂亮。
当然啊，当然啊，因为我会觉得其实有一些是有点故意放进去的甜蜜蜜的剧情啊，其实是可以
他们其实甜蜜蜜的戏份没有很多呢，其实我觉得
真的吗？
我觉得还好，他没有什么在谈恋爱，我觉得还好，他们有一些莫名纠结的地方。
对，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纠结啊。
嗯，
就是还是有一些纠结在那个里面啊。然后
你想说的是把天运大人的戏份全部剪掉吧？
可是天运大人其实很重要哎、欸。
对啊，
其实他很重要哎、欸，因为他等于其实他等于是要。可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好，想到天运大人，我想说天运大人自己犯了错吗？好啦，就算他有错好，因为他也是那个，可是我看也看不出他有忏悔，或者是看得出来说，
对，他只是来放狠话，就说你想起来对你不是一件好事，就这样。
就是会有一点不知道天运大人他到底是觉得自己
起了什么作用，
然后因为某个程度上这个千年的开始，他也有一份嘛，但是他好像也没有去，不知道是该忏悔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我觉得天运大人的部分呢，应该好好的梳理，然后把那个比重再重新的调整啊，然后把一些就是比如说财团之间的纷争啊，然后那些什么舅舅啊后母之间那个也可以好好的稍微调整一下，应该就会，
因为他们常常会出现然后放狠话然后就结束，就是你们
对啊，所以就是这些都应该要好好的适当的处理就好。
然后你们想说，哪里出来的人，就是有一种就是好像你走在路上，然后突然有个人跟你擦肩而过，然后就跟我说你要挤耶哦，然后你想说挤什么啦，就是大概会有这种感觉，对，会让人家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好啦，就是
所以你有一天你可能走在路上的时候，突然有个人跟你放狠话，突然想说他们就是这样啊，
好哦，
因为别人带着前世的记忆，
突然在想说，有人突然给我放狠话，他会对我放什么话？
对，是不是？你就会对，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绕回到他的主题，就是今生也请多指教，就是你要好好的度过这一世，不要带着前世的记忆，可能是最好的。
我是觉得带着前世记忆回来会很累啦，因为其实等于你的压力，你还要去负担你前世的各种的好或不好，我觉得其实是真的。
但可能你会有很多国语言，你会学阿拉伯语或之类的，或日语，你想要吗？
不想要。
对，还是不想要，
除非他可以告诉我，比如说我那个20年前就要买台积电股票，我很 OK。
OK， 好，
这种就 OK。 好啦，就是今生也请多指教，就是我们有一点可惋惜啦。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主演们。
然后生慧善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因为他里面也有就是古代戏嘛，然后也有现代戏，
他演技真的超好，
人戏真的还不错，然后他几场哭戏也都哭得非常的不同。
对，我有被吓到，就是他这样子哭喊的那种就是撕裂感是有表现出来的。
然后安普贤这一次呢，我觉得我可以感觉说他很认真在挑战这个角色，但我确实有点觉得他跟角色还是有一点点的距离。不过我个人还是给他很正面的肯定，因为我觉得演员就是要去尝试很多很多不同的角色。然后何云锦的部分呢，我看这一部的时候我有点被何云锦吓到，是因为我们看了《机智医生生活》过来，看了《语音舞出》过来之后，我其实
截然不同的
表现。对，而且其实如果你有看过何云锦之前在《机智医生》访问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他其实不是富家女的背景。可是我觉得他这次挑战富家女背景，包含那个可爱的或是那种
一点点娇气，
对，贵气的部分，我觉得他演的也很好。然后那个衣服动作上面也都调整的很不错，所以我觉得何云锦这次的表现也是让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当然大家也另外一个期待就是车清华嘛，就是，
对啊，因为再续前缘啊
的回来。但是因为其实他的角色也有点淡化嘛，我觉得好像也没有，
就是一个支撑着女主角的一个角色、
但好像也没有到很实际上有很发挥到很大的作用这样子。我觉得整部看下来，就是如果你喜欢这些演员的话，至少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还是有看到他们各自精彩的地方啦。
对，
我们今生也请多指教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这部我真的有点不知道怎么聊。
欢迎来到王之国，那我来先跟大家说个小故事好了。
好哦。
今天我跟我学长见面，然后我学长是一个不太看韩剧的人，但他就说啊，最近看了欢迎来到王之国，但这个是我学长，所以大家不要留言骂我。他就说啊，这部真的很难看耶。然后他就说，对，就说啊，真的那个剧情
学长没有 get 到灵论了哦。
不是，他说，我说对啊，这个剧情真的有点夸张。他就说对啊，那个泰国的，我真的不知道他演什么，真的是。然后我就看他，我就说，可是你也看到了泰国片。然后他就说对啊，我也看到了泰国片。所以大家真的是 边在那边说，哎，这真的不知道在演什么，但是大家都有更新到最新的进度哦。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小故事就充分的展现出大家看欢迎来到王之国的那个心声。
因为其实小娜也就是这样一集一集都跟着看，我也觉得很有趣，就是一个大喊说自己不看爱情剧的人，
大家就边吐槽然后边看下去。
这一部其实他的导演还算有名啊，导演因为导演算是不差的导演，但是编剧
因为他其实应该说他是一个比较知名的编剧，然后带着新人，对，因为他就是所以就是会有一点浮吧，我觉得
我觉得这部有一种看到二十年前的韩剧的感觉，
对，
就是一种就是只要总裁就是男主角就是要有钱帅，然后负责到处 care 女主角这样子，然后女主角就是负责就是
展现她开朗的一面，然后向上，
然后有毅力，有就是不是为了钱而爱上男主角的，
对，没错，然后还要训负责训斥男主角，让他变成一个成才的人。
大概就是一个很典型这样的故事，还蛮典型，甚至也是三十年前言情小说也都是这种类型的。主要的演员呢，当然我们的总裁大人呢，也不能讲总裁啦，其实在这边是本部长啦。我们的就是男主角呢，就是这个多金帅。高富帅的代表呢就是俊元，然后奇怪都要姓俊，巨俊表
哦，
好，李俊浩饰演的巨元女主角是天四郎，然后她是李润儿饰演的，然后她周边当然就会有一些甘草人物嘛，有些很可爱的人物，
对，
然后她当然也会有一个很耍宝的一个特助或秘书这样子，
对，然后就会凑一个男 CP 的感觉。
她的故事其实也很简单，反正就是这个男主角呢有一天妈妈就消失了，然后呢他就等于有一种伤痛在身上，
没错，
然后家里
不喜欢跟别人想，
对，然后家里等于其实是让他是很有压力的地方，而且呢他在家里等于算是也要一直被驱逐出去的，因为他姐姐的关系，因为姐姐跟他争夺财产嘛，所以他就要被驱逐出去，所以他有一阵子其实是自己一个人放流浪到
英国
去念书，
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对，
是有拿到博士，是不是？我记得没错的话，
反正就是除了高富帅，还要就是
聪明，
对，聪明，
但他在里面没有做什么聪明的事情，
好烦哦、对。
然后女主角呢，就是一个，就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她一定是相对是比较
勤勤恳恳的长大，
对，然后她虽然也不见得是家庭很完整，但她一定有一个爱她的长辈，有的是爷爷，有时候
是奶
奶，这边就是奶奶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她其实是不爱笑的人，可是因为她又喜欢做饭，她的志向是做饭店的那个职员服务员，因为她好像想要带给大家家的温暖嘛，
就是他好像因为他小时候跟他妈妈曾经在这家饭店
就是留下很好的回忆的样子，
对， 对，就是
有这种、
这
个、设定有没有很七零年代。好，然后
因为你知道就很不现实，我现在哪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去饭店工作
所以他在饭店工作，然后就基于各种，然后一定会男女主角开始相遇的时候会因为 一系列的错误或失误，
没有，就看不顺眼彼此。
但是一定是因为有些什么事情原因导致他们就是彼此看不顺眼嘛。然后后来在那个过程当中，那个巨猿就是男主角呢，一定也要流浪到女主角乡下的家，或者是就是这个公式就是这样。然后才在那个乡下的地方发现女主角的真诚
可爱，
对，然后就这样爱上了女主角，而且一定要男主角先 care 女主角，也就是一定要。
对对对对，一定要
对，然后结果后来才慢慢的就是用他的真心征服的女主角，
对，一定要有 许多英雄救美的片段、嗯、然后在这英雄救美的片段当中还有一点小辣彩的感觉，那个小辣彩的感觉就会激起母爱、嗯、然后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人好像是我可以托付终身又可以照顾的对象。
嗯，然后因为现在故事刚好演到就是他们当他们开始谈甜甜蜜蜜谈恋爱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波澜嘛。
嗯，
然后那些波澜呢就是女主角却鼓励男主角要勇敢的争取自己的事业人生，然后呢男主角也会为了要守护女主角站出来守护了他自己的事业。是好现在是不是演到这里了？还没演完，
还
没演
完因为就是
但我记得剧情、哦、我是不是记得我记得公式都要这样套
没有，大家都忘了还有巨人的妈妈，就是现在走到巨、哦哦、因为就是从小就是离家出走就是不知道去哪里的妈妈，
所以女主角一定会陪着男主角一起克服心里的伤痛内心的伤痛、
嗯嗯、对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大家就会觉得反正已经对剧情没有期待了它就是一部爱情剧，所以大家就真的很享受就单纯看爱情啊。
对没有，有时候就想说、嗯、这个就是也太值得吐槽了吧，就会看一些吐槽点。
觉得如果你喜欢俊浩或喜欢润儿，你喜欢他们两个搭配的感觉、
哦、
你看这部的时候就会很开心啊、嗯嗯、因为其实说实在话你当十年前2008年左右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想到 2PM 跟少女时代的人
哦，对啊，
会出来一起演戏
演爱情剧呢。
对，我们小娜、嗯哦，神龙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反正就是小娜的朋友，也就是小娜那天跟我们转交说，他不就是二代团在拍《我们结婚了》吗？
哇，就是你知道，这是十年前或更早之前，如果拍这种、嗯、就是《我们结婚了》，可是会让两方粉丝吵架的。但现在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所以大家都很甜甜蜜蜜的看这部剧。
对，而且会希望他们真的就在一起哦。嗯、
这种话就先不要说
了，会被打是不是？好啦，他们其实最终、嗯、因为其实中间他们有一度有闹出绯闻啊、
嗯、
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刚开始看到的时候我们群组里面想说哦出咖黑就是大家就是一种，
但还有一点也会有点担心，因为就是你拍爱情剧这时候闹出绯闻其实不一定有帮助。
嗯嗯，
对，这
那后来是双方都否认了啦、嗯、说只是很好的朋友。
嗯，
那剧情的过程当中其实剧情其实真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好讨论的，唯一可以讨论大家就是那个直升机跳到悬崖救人吗？
哦，对啊，你有看到那一幕吗？什么这样也可以，居然没有跌断腿。
我看这部戏的时候，我觉得有趣的是，他每个镜头就是那一种，
他好像似乎想要把它拍得很华丽。
我觉得导演有一点黑色幽默，就是他就知道我拍这个，反正你们也会吐槽我，我就是故意要拍的，就是更华丽，然后更吓趴这样子，然后就是让你们觉得说来啊来啊来吐槽啊。
可是我好，我们举那个跳悬崖那一幕好了，然后他就说哎，因为直升机在空中，然后因为气候的关系他没有办法就是下降到安全的地方，所以他就直接跳下来了，然后跳下来后两个人都相安无事，然后非常的感动这样子。然后你就那时候又直升机的那个上面的人就说啊，因为真的我们就是现在风雨实在怎样之类的，所以我们就要离开，然后就把他们两个人留在原地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现在是为了要让他们两个人就是单独相处，所以直升机要走了吗？
这边就是买梗了，要让他们就是要共度一夜。对啊，这样子他们两个感情会更加的坚定。
对，然后这时候那个就是因为他们是为了要去找那个药草的药师才这样子做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那个人就探出头来说哎、欸，你们两个在下面干嘛之类的，就是下面有人吗？然后你就觉得嗯，这个整个剧情我只能说编剧是也是很有厉害的地方啦，就是原来你们要这样子走嘛，就是他已经是一个你不觉得他这样子编的人，但他还是会继续这样子走下去，
就是他们有自己的黑色幽默啊。
对啊，因为我想说哇，泰国片把它改得像就是泰国观光社有赞助，然后整片都这样子，我觉得哇你们也太厉害了。我想哇，就是整集都在拍泰国观光片，还出现了台湾的小吃就是甜点，然后我想说嗯，居然在这个时候出现，就是你都会觉得说不太会，它虽然很老梗，但是有时候你会想说嗯，这里怎么会出现这个东西，你会觉得还蛮有趣的。
这种戏有时候好玩就是或者是精彩就是在于是说 你都会想说天哪，已经这么的老套跟俗气了，他还会这样子做吗？他就偏偏坚持在这个方向前进着，然后你就想说好吧，就是这也是一种勇敢你知道吗？
然后大家就开得很欢乐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吐槽归吐槽，我现在还不是在这里吗？就是我也看完了最新的集数了。 然后但是就是最新的集数是有认真跑一下剧情的。
那李俊浩其实在这一次当然就是终于达成他演喜剧的愿望了，然后也穿得很帅，也是那种三件装啊，三件式的套西装啊，然后走台步，然后各种 spotlight 在他身上。
对，然后该露的也有露。最新的时候大概11集还是12集的时候该露的也有露。
真的是也是很认真啊。然后润儿这一次
觉得他也带着他的那种坚毅，因为他就是跟他奶奶一起长大，所以他就是那种很有自己，还是我觉得他也是有自己的主见跟态度的一个比较像是现在女生的模样。
那他们两个的吻戏呢，当然就是后面这几集也都是焦点啊，就是
因为我以为他们可能第八集吻一下就是那种定律，然后吻完就结束了，但没有想到还蛮长吻的呢。
有认真啊，因为这一部不就是卖爱情吗？
因为有些就会之后就没有啦，但他都还持续都有不断的就是接吻，我想说还不错哦，有认真。对，
薪水很高。没有，我就觉得他们就都很专业啦，我觉得都还蛮敬业的，也很专业在诠释这个部分。那导演的吻戏可以再拍的唯美一点就好了。
我觉得他有设计一些还蛮可爱的桥段，比方说他们两个人就是在接吻的时候被发现啊等等，这些就是还是有他很可爱的桥段出现，就会让人家笑一下。
韩剧爱情的套路在这一部真的就是一个很
发挥的淋漓尽致，
标准的教科书，该有的都有出现。我觉得
应该也对啊，还有什么没有出现吗？就是我希望接下来不要再有车祸之类的了。大卡车不要出现了，谢谢。
那不过因为这部其实也有惹了一个很踩到一个比较大的雷，是阿拉伯文化啦。
我觉得这个真的你要因为我们当时一看应该都知道说这个拍起来绝对有争议。
其实希望大家至少有个基本的常识，就是伊斯兰教是不喝酒的。
对，因为我有点就是看到我想说哎，就是我们都知道到底就是编剧为什么那时候在写，或者是因为他不会只有一个人写，
或者是整个剧组在拍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情。对，就是这种东西是会被骂的，而且那个时候就确实就等于捅
了一个大蜂窝啦。
对，因为我觉得那是要尊重人家的，虽然说我们就是用捅蜂窝来讲，但是问题是因为你先不去尊重人家然后才会导致于人家会去留一颗心给你，然后去攻击你。我觉得那你要自己去拿捏好这个分寸，就是你虽然是一个轻松爱情的搞笑剧但是我觉得尊重彼此的话是最基本的。
其实也蛮有趣，因为今生也请多指教也有捅到一点点，因为他们有说烧酒是阿拉伯来的
啊。
对，然后也是有闹出，可是那个就还没有到就是因为那个有点只是判定的问题。对，但没有到就是不尊重人家国家这边就有一点。
对，所以我自己至少会希望说，就是你的爱情剧怎么胡闹或者是不合理，你从天空掉下来或者是你要搭降落伞下来，就是你要怎样下来都可以，但是在这种就是彼此国外的文化的交流上面的话，我觉得维持一定的尊重是基本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因为其实现在都放在国际平台播嘛，所以其实被传播率是非常快。因为以前你可能以前是没有这样的平台播的时候，你还可以就是反正就是怎么讲，就是你就是在你自己的国家就算了，
你不会被留一颗心啦。但是问题是这种都是放在国际平台，然后大家被评论的东西，大家就会知道说你们这样子不尊重对方，这样子其实是对就是对国家的形象也是不好的。
欢迎来到王之国呢，虽然我们是稍微这样吐槽，不过其实它整个收视率跟它的话题度是表现非常非常好的哦。
尤其我好像前两天看新闻的时候，就好像我学长会看这部剧一样，其实男性的收看率还蛮高的。对，
但可以理解耶，因为其实这个剧情对于 对于就真的就是想要放空看的人，或者是你其实就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抒压人来看，你真的不要想太多的话，这个剧情对他们也是很轻松好消化的，而且你也不用太认真看啊，你就剧情都是接得起来的。
嗯嗯嗯，
也很适合我妈看啊。
这时候把妈妈拉下来。
李俊浩我觉得还是有维持他的热度啦，就是至少我觉得收视率虽然没有在网上创新高了，可是至少也没有太难看啊。我《衣袖红镶边》之后拿到白想影帝之后视帝之后，我觉得至少这一部的成绩是还不错的。
而且就是因为《衣袖红镶边》好像之前的时候没有上到那个国际的串流平台，所以但是在欢迎来到王之国上到了国际就串流平台，它的声量跟讨论度是更高的，而且它真的常常维持在第一名。
嗯嗯，
对，就可以看到说其实虽然我们吐槽归吐槽，可是它的就是点击率是非常的亮眼，
广告也是接得满满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论是俊浩，我觉得润和也是啊。
虽然我们会很追求什么剧本要有意义啊，或者是说要
没有，我没有追求。这时候就说没有。
没有追求，没有追求。好，那就
在这里我们不追求啦。因为爱情剧有时候就会有一点夸张的地方。
今天就是聊了两部算是 Netflix 上面刚好这一档的两部韩剧爱情剧。那不论你有没有看或是你们喜不喜欢呢，我觉得都是最近的一个热题的热度很高的一个戏剧，然后就是以一种做功课的心态呢，所以我们来聊了这两部。不论你喜欢哪一部或是不论你不喜欢哪一部呢，都欢迎你到我们的 Instagram 上面蘑菇食堂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咯，谢谢大家，
拜拜。